今天中美两头同时传来两大消息，一条关于楼市松绑，一条则是非农数据。先说中国这边，8月7号晚上，北京终于绷不住了，公布了松绑政策。这次新政内容不算多，但都比较关键，一共三个重点：放松限购、房屋赠与、公积金升级。先看限购，以前非北京户籍居民家庭想买五环内的商品住房，得连续缴纳社保或者个税满两年，现在这个年限直接砍掉一半，缩短为一年。只要在北京连续交满一年社保，五环内给你一张入场券，可以买一套。五环外呢，干脆彻底放开，不限套数，随便挑。这个限购的门槛现在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说的再直白一点，如果你非要去北京买房，随便去找个乡镇企业当一年保安，看看大门，交满社保，基本上也就够格了。当然，往后看，最后的这一年门槛，北京很难彻底取消，毕竟是首都，最后这一点遮羞布还是要留住的。再看房屋赠与这一条，以前父母名下的商品住房，想过户给子女，得看子女本身具不具备购房资格。现在新政规定，父母把家庭名下的本市商品住房赠与子女的，不再核验子女的购房资格，想给就能给，一路绿灯。这一条对整个市场大盘的成交量影响不算大，更多是家庭内部资产的腾挪，但它传递出来的信号很明确，交易环节能撤的门槛尽量撤，怎么方便怎么来。这次真正的重头戏其实是在公积金这一块，贷款额度直接翻了一倍还多，单人缴存公积金家庭购买首套住房，最高贷款额度从120万直接提到240万。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缴存人，购买首套住房最高可贷240万，二套房从原来的100万也提高到了200万。要是再满足一些额外的加分条件，单人最高能贷到180万，两口子合在一起能冲到340万。而且不仅是额度翻倍，缴存年限的认定标准、公积金贷款套数的认定规则、公积金代押过户的流程全部同步优化，核心目的只有一个，让想买房的人能贷得更多，用得更顺畅。那么这波新政出来之后，一线城市基本上被拉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广州本来就完全不限购，北京、上海、深圳现在清一色都是一年社保就能在核心区买一套，非核心区域随便买不受限，公积金额度也都陆续冲上了300万以上的量级。这对楼市算利好吗？当然算，但效果呢，估计也就那样。所以还是别抱太大期望，因为这里面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增量利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问问身边那些迟迟不出手买房的人，他们真正犹豫的原因是差那一年社保吗？是贷不出300万吗？显然都不是。这些人真正缺的是信心。因为7月份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依然在往下走，这其实就是一个信号，今天以为是底，明天可能就在半山腰。除非是真正的刚需，急需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或者是真正不差钱的购房者，压根不在乎价格波动，就想住上更大更好的新房，否则整个楼市里最重要的那批购房主力大概率还是会继续按兵不动，持币观望。说完国内楼市，咱们把视角切到大洋彼岸，美国那边也传出重磅消息。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五公布了七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结果非常炸裂，非农就业人数不增反减，减少了2.3万人，而市场原本的预期是增加8万人，这个落差不是一般的大。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是从今年二月份以来非农数据第一次出现下降，而且不只是当月数据难看，前两个月的数据也被大幅向下修正。五月份的新增就业人数从最初公布的增加12.9万人，被下修到只剩增加6.3万人。六月份从增加5.7万人，被下修到只剩增加2万人。两个月合计硬生生被下修掉了10.3万个工作岗位。此外，这份报告还透露了三个关键信息。第一，就业增长已经接近停滞的边缘，连续大幅下修之后， 2026年以来的月均就业增长明显放缓到了接近甚至低于保本水平的区间，也就是维持失业率基本稳定所需要的最低新增就业量。医疗保健行业还算是一个结构性的支撑点，但除此之外，其他行业的就业增长广度明显不足。第二，失业率虽然降到了 4.1%， 但这个下降的含金量存疑，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参与率在持续下滑，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不是因为就业市场真的在强劲扩张。第三，工资增速同比只有 3.2%， 已经是近年来的低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但换个角度看，也可能反映出整体需求正在降温。整体来看，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之前那种偏紧的平衡状态进一步转向明显的降温通道。数据一公布，市场的反应堪称经典，国际黄金价格瞬间跳涨 2.35%， 白银也不甘示弱，上涨 4.27%。 与此同时，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跳水，美元指数跟着走低，而美国三大股指以及费城半导体指数反倒集体小幅上涨。也许有的朋友会奇怪，明明是一份看上去很糟糕的数据，为什么无数交易员们反而把它解读成了重大利好？这里面其实有两层逻辑。第一眼看上去，这次数据确实很糟糕，就业人数从正转负，这是二月份以来的头一回。但第二眼再看，这数据其实妙就妙在刚刚好。失业率 4.1%， 比市场预期还低了 0.1%，没有出现失业潮，也没有触发衰退的警报信号，降温但没有崩盘，这个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够让美联储有理由改口，但又不至于让市场陷入恐慌。因为非农数据一旦走弱，就意味着市场对降息的预期会随之升温，九月份继续加息基本上已经没什么戏了。整个市场反应的逻辑链条其实非常清晰，非农数据差，就业市场降温，美联储加息的理由随之消失，降息预期升温，于是美元走弱，黄金走强，美股走高。这份报告也进一步说明，在物价持续上涨，再加上伊朗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叠加之下，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可能已经开始出现走弱的迹象，这可能会促使美联储在通胀压力和就业风险之间重新权衡加息的节奏。其实在数据正式公布之前，市场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画面。如果说前段时间美股在回调过程当中突然出现暴力反弹，还能从财报好这类理由里找到一些解释，但这两天黄金突然迎来暴力反弹，就让人有了一种预感，非农数据大概率会很差，很可能有大资金提前拿到了消息，提前开始炒作降息预期。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公布之后的15分钟，市场并没有回吐任何涨幅，也没有出现利好出尽随即回撤的走势，那些提前布局提前偷跑的资金也没有急于获利了结。种种迹象都在表明，这次市场是真真切切的认为美联储的政策预期正在发生转变。不过这次公布的这份非农数据只是第一张答卷，下周三即将公布的七月 CPI 数据将会是第二张答卷。真正决定接下来市场走向的关键是非农和 CPI 这两份数据能不能形成同一个方向的共振。再说说黄金这条线上的另一个重要信号，中国央行的购金动作。今年七月份，中国央行进一步加大了购买黄金的力度，而且回顾过去两年央行单月增持黄金的规模变化，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转折点。自从黄金价格在今年三月份跌破4700美元之后，央行的购金力度就陡然提升。具体来看，三月份买入16万盎司，折合人民币约53亿元。四月份买入26万盎司，五月份买入32万盎司，六月份买入48万盎司。到了七月份，进一步加码到64万盎司，折合人民币约174亿元。由于黄金这类资产没有市盈率是净率这样的传统估值分析工具，别说普通投资者，就连专业机构投资者都很难说清楚黄金真正的估值底线在哪里。而央行的加仓动作其实可以作为投资黄金的一种估值参考坐标。跌破4700美元之后，中国央行就明显开始逐步提升购金力度，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央行内部认可的黄金合理估值区间大致就在4700美元附近，往下就属于低估区域。像前段时间黄金一度跌破4000美元，央行的购买力度一度达到过去两年当中的最高值的两倍，相当于是加倍定投了。但要注意，这里说的是估值参考，并不是买入信号。投资者虽然可以参照央行购金逻辑进行个人配置，但必须有个清醒认知，央行买的是货币替代权，个人买的是资产压仓石，二者目标不同，方法不同，容错空间不同。投资黄金同时也要看需求和供给两端的变化。相对来说，黄金的消费端需求其实并不算特别强劲，金价越高反而会抑制金饰类消费。黄金真正长期的需求增量更多来自于各国央行购金推动去美元化这条主线。但从供给端来看，黄金的供给约束性非常强，因为全球范围内可开采的金矿资源本身有限，而且开采成本还在持续走高。最后再讲一条跟科技脱钩相关的消息，今天美股的应用光电股价出现大涨，其他美股光模块相关概念公司股价也跟着集体上涨。这背后主要是两大利好因素叠加。第一个是美国正在酝酿限制中国光模块对美销售，这一动向对应用光电这样的美国本土企业是极为直接的利好。第二，应用光电自己公布的二季度财报相当亮眼，同时公司宣布大幅扩产，尤其是重点压注在 800G 和 1.6T 这两类高速光模块产品上。目前公司的总产能已经接近每月20万个单位，而根据公司预计，到今年年底 800G 和 1.6T 产品的月产能将会达到约65万个单位，到2027年年底将进一步提高至93万个单位。这个扩产幅度大大超出了市场原本的预期。如果我们把八月份以来这一连串的消息串联起来看，脉络就非常清楚了。八月七号，川普政府宣布对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加征关税。八月六号，宣布禁止无废料电池废料出口，目的是提升美国自身在关键矿产供应上的自主能力。八月五号，美国 FCC 提出你禁止中国光模块进口，紧接着应用光电就宣布扩产建厂，明确要推动光模块采购的本土化。这几条信息串在一起，再一次印证了一个判断，美国正在系统性的重构一整套基于 AI 产业的本土供应链体系。这也反过来证明 FCC 正式出手禁止高速光模块进口已经是大概率事件，剩下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对于中国本土的光模块厂商而言，现在的处境如同被架在火上烤，面临的风险非常大。说到底，这也是美国版本的国产替代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新一轮的中美科技脱钩只会越来越激烈。这一系列变化会对整个股市的定价逻辑带来两个层面的重构。第一个层面，中国本土光模块企业依赖的海外市场链条会形成长期的利空压制，而美国本土的光模块概念会进一步获得利多支撑。第二个层面，这种压力会从光模块这一个细分领域逐渐蔓延到所有依赖海外市场，尤其是依赖美国市场的整条 AI 产业链上。如果新一轮的中美科技脱钩继续朝着愈演愈烈的方向发展，那么中国经济长期依赖的外需增长很可能会受到实质性的阻碍。毕竟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之一恰恰就是出口表现强劲，一旦这个亮点受到冲击，内需的重要性就必须进一步被抬高，消费端的分量也必须进一步被提升。否则的话，大家现在这种集体性偏冷的经济体感恐怕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